2018年又过去一半了。
因为2018年又过咗一半啦。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好快。
我想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为我们这过去这半年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祝福、带领来感谢。
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去回想神过去半年的对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们献上感谢。
那我们每个人，我们低头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低头来到神的面前。
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父。
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父。
你是那造天地的主。
你是个造天地的主。
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你又把那你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
你要将你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
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赐下那永生的恩典和祝福。
赐下那永生的恩典和祝福。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施恩怜悯给我们。
感谢你施恩怜悯给我们。
在过去半年里面，你带领我们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路。
在过去半年，你带我们经过很多的路。
我们弟兄姐妹疾病得医治的。
我们弟兄姐妹疾病得医治的。
我们弟兄姐妹有工作有需要找到了工作。
我们弟兄姐妹的工作都是需要的，找到工作。
我们弟兄姐妹夫妻当中关系有和好的。
我们夫妻关系有和好的。
我们生命气息灵命得到建造的。
生命气息灵命得到建造。
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
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同在。
继续帮助我们。
继续帮我们。
当我们每次抬起头来瞻仰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抬头瞻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我们就看见耶和华你的亮，你的荣光。
我们看见耶和华你的荣光。
我们求你的荣光充满这殿中。
我们求你的荣光充满这个殿中。
我们的心被你摸着，
被你摸着，
也求你来得着我们。
也求你来得着我们。
今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求医治。
我们要求医治。
我们要来求恩惠。
求恩惠。
我们要来求帮助。
我们求帮助。
我们要来求劝勉。
我们求劝勉。
我们要来向你求福。
我们在这里向你求福。
主啊，就求你从天上的福分就大大的倾倒在我们当中。
求你天上的福分就大大倾倒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的真实。
我们再次经历你的真实。
经历你的信实。
经历你的真实。
经历那无比的爱。
经历个无比的爱。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稣给家的祝福的第三个单元。
我们进入到耶稣给家的祝福的第三个单元。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想今天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想这个题目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最适合不过了。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话题，教养儿女。
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家庭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教养仔女。
我们有儿女的都知道，
我们有儿女的都知道，
当儿女不听教导的时候，父母是很痛心的。
当儿女不听教的时候，父母是痛心的。
儿子不快乐，整个家庭也充满了怨气争吵，
而且整个家庭都充满了怨气争吵，
甚至带来了苦毒怨恨，
甚至带来苦毒怨恨，
许多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很多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我想最近几年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都看到一些很不幸的事情。
我们新闻报道都看到一些很不幸的事。
孩子们离家出走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小孩子离家出走算是比较简单的事。
我们看到许多未成年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跳楼自杀。
我们看到很多未成年的学生去跳楼自杀。
近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校园的枪击案件。
好像是美国经常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
在长久以来一直都有的这个校园暴力霸凌的事情，
就有 长期都发生的校园这个暴力的欺凌的事件。
如果我们的 追溯它的根本，很多时候都跟父母亲的亲子教育有不可脱离的关系。
如果你去到睇下个根本嘅原因咧，都系同呢个教养细路仔都有关系。
有个福音机构，他最近几年，大约十年了吧，他们做一个追踪，一个调查。
有福音机构喺过去十年嘅有个追踪嘅调查，
八成有80%的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
是有八成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孩，
在他们高中毕业之后两年之内离开了教会，也甚至放弃了他们的信仰。
在高中毕业之后两年呢，就是离开了教会，甚至放弃他们的信仰。
有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当他们离开父母之后就选择离开教会，抛弃了信仰呢？
我们要思想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些在家庭长大的小孩子离开了父母之后就会离开教会，甚至抛弃信仰呢？
事实上这不是统计数字而已，
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
它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
这个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家庭当中。
我还记得我女儿在念大学的时候，她在 ASU 念的大学。
我记得我女儿在 ASU 读大学。
有一段时间她住在家里。
有段时间她住在家里面。
经常带她的，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带她的好朋友到我们家里来度过一个周末。
很多时候带好朋友来我家里去度过周末。
我们是当时很欢迎的。
我当然很欢迎了。
我们在餐桌上就跟她这些大学的同学，同班同学的聊天。
在饭桌上面就跟这些大学的同学去到倾偈，
他们也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他们说他们到了周末不想回家，
但是他说到周末不想回家，
他们说他们也不要去他们父母亲去的教会，
也都不想去他父母亲去的教会。
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
我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机构的研究报告里面显示一个问题，
这个机构的调查报告显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些年轻人离开了教会，甚至放弃了信仰，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小孩他们离开教会，甚至放弃信仰，是有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在一个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父母身上。看不到。对不起。
他的父母的身上。
看不到神的真实。
看不到神的真实，
他们无法经历到神的大能，
没办法经历到神的大能。
事实上他们在他们的父母身上看到的是他们不喜欢的一个信仰，
其实在他父母身上是看到过他不喜欢的信仰。
据他们从小的时候虽然跟着父母亲去教会，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虽然他从小就跟父母去教会，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有一天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不要了，
他说我大个之后我就不要了。
他们也常常问这个信仰对他们将来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他问这个信仰对我将来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大多数的父母我们都以为只要儿女们拿到好的学位，
我们大多数的父母都认为仔女可以拿到好的学位，
找到了一个高薪的工作，
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我们就自以为荣了，
我就自以为荣了，
想说做父母的责任就放下来了，
想想做父母的责任可以放低了。
问题是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
问题是在仔女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甚至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呢，
甚至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呢，
我们做父母的是否还重视他们的属灵生命，
我们做父母 是不是真的重视他们的属灵生命呢？
我们在乎他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吗？
我们在不在乎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这么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牧师读了马太福音19章13至15节。
这段故事呢，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
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的福音书都有讲。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门徒呢，耶稣的门徒呢，经常是自以为是的在帮忙，想要帮忙耶稣。
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的门徒经常都自以为是想帮耶稣的忙。
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帮倒忙。
实际上，他越帮越忙。
妨碍了耶稣的工作，
妨碍了耶稣的工作。
这时候他们可能认为说，耶稣教导天国的道理，要医病赶鬼，又要帮很多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认为耶稣要又讲很多道理，又医病赶鬼，实在很忙，忙到没办法。
小孩子他懂什么呢？
这小孩子懂什么呢？
你跟他讲天国的道理，他会懂吗？
你跟他讲天国的道理，懂不懂呢？
所以不要让他们来打搅，叫他们回家吧。
叫佢唔好搞住晒，快啲翻屋企啦！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这种举动非常的生气。
但系睇到耶稣对呢个举动系好黑好嬲嘅，
就责备这些门徒，
就责备门徒，
叫小孩子们到他面前来，
要叫细路仔嚟佢面前，
不要拦阻他们，
唔好拦阻佢哋，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喺天国正是这样嘅人。
耶稣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解释说，哦，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我们有人解释说，我们好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纯洁。
我们好像小孩子那么纯洁。
这样对吗？
这样不对呢？
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
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
在更多前书14章20节这边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
可见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耶稣不是要我们好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
天真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天真不是入天国的条件。
我们人都是带着罪进入的世界。
我们人都是带着罪进入世界。
而我们大人的世界真是充满了罪恶荒唐的世界。
大人的世界都是充满着罪恶荒唐的世界。
孩子们就在这种罪恶的环境中成长了。
这小孩子在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成长的。
所以很明显的，孩子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小孩子也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圣经里面我们一直学到，神要我们远离恶事。
在圣经我们学到我们要远离恶事。
所以呢，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子没有办法分辨善恶。
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不懂得分辨善恶。
而是要在神的真道上面，在对神的理解上面要长大成熟。
我要在神的真道上面和对神的理解上面是长大成熟。
当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就要做出生活出喜悦神的事情来。
我们明白了之后，就要做出和生活出这个喜悦神喜悦的事出来。
现在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
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
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
第一个，我们做父母的是否也像这些门徒一样，阻挡了儿女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做父母是不是好像主耶稣的门徒那样，阻挡这些儿女是来到神的面前呢？
第二个，你我做父母的在家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责任呢？
第二，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家庭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和责任呢？
在创世之初，神以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在创世之初，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上礼拜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神造男造女之后，他设立了婚姻的制度。
上礼拜提到做男做女之后，神就设立了婚姻的制度，
目的是要来赐福这个家庭，
目的是来赐福这个家庭。
所以神对这对夫妇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就要他们生养众多，也都是要管理这个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
不是到这里而已，神又赐给这对夫妇儿女们。
不单止来到这里，神要赐给这个夫妇是有小孩子。
神把儿女赐给了这个家庭。
神将儿女赐给这个家庭。
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在诗篇127篇三节那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也是所怀的胎，是神给的这个的福分。
接着神就给了做父母的下了一道命令，
神就给夫妇落了一道命令。
在箴言书22章第6节里面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也不偏离。
就在箴言书22章6节多，你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道路也不偏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次序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次序在当中，
神造天地，造男造女，
神造天地，造男造女，
建立家庭，
建立家庭，
然后呢赐给他们儿女，
然后赐给他们儿女，
要命令这对夫妇，我们每一对夫妇，我们要教养儿女，叫他们走当走的道，一生都不偏离。
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教养我们的孩童，只得走当行的道路，就是道路也不偏离。
所以神在这个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人伦关系，这种伦理关系都已经建立了。
在神在造天地的时候，要将这个人伦的关系已经做好了。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不但只是要把我们儿女，把他们喂饱，然后让他们成长。
我们做父母的，不单止是喂饱我们仔女，令他成长，
还要用真理来喂饱他们，
还要用真理来喂饱他们，
使他们一生遵行神的旨意，
叫一生遵行神的旨意。
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位每一对做父母的，就是神在家庭里面为儿女所设立的祭司。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神就是每个家庭里面所设立的祭司。
记得我们都是家庭里面的祭司，
记得我们是家庭里面的祭司。
既然是祭司，就有祭司的天职，
祭司就有祭司的天职。
所以神赋予我们每一个每一对夫妇，每一个做爸爸做妈妈的，都有一个天职。
就神给我们做父母的都有天职。
天职是什么呢？
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引领我们的儿女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分，
就是要我们的仔女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分。
接着要培育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培育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想在座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夫妻们，
我们在座有些年长的夫妻，
你心里想说，我儿女都大了，
我心里面想，我的儿女都大了，
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都成家了，成家立业了，
他们都不在我们身边了，
都不在我们身边。
现在谈这个，
现在谈这个，
要么就是太晚了，
是不是太迟呢？
要不然就是也没什么帮助了，
也都没什么帮助，
是吗？
是不是呢？
是的，也许我们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
是的，我们的仔女或者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
但是我们想一想，他们是否拥有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家庭所带来的福分呢？
他给我们想一下，究耶稣他有没有拥有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家庭的福分呢？
我们的儿女，他们还拥有那永生的祝福和恩典吗？
他又是拥有这个永生的祝福和恩典呢？
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谦卑的承认一件事情，
我们做父母必须要很谦卑的承认一件事，
就是我们尽一生的所能，
就是我们尽一生的所能，
在孩子成长那二十年当中，
在他们成长的二十年里面，
我们真的能够给儿女的祝福是非常有限，
我们能够给儿女的祝福是非常有限的。
那最大的祝福，那永生的恩典，只有临到相信接受并且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他们人生里面的人。
那个永生的祝福只是临到一些愿意去到接受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才可以临到他们当中。
我们的儿女们有这份福分吗？
我们的儿女有没有这个福分呢？
不过在引领我们的儿女来到耶稣面前的同时呢，我们身为父母的也必须要审查一下自己。
当我们要带着儿女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做父母要审查一件事，
审查一下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又如何呢？
审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又怎样呢？
我们自己面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经常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我们跟神的关系远离了？
是不是经常因为我们的罪和骄傲和神的关系又远离呢？
因此我们就应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因此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谦卑我们自己，
谦卑自己，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相信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一切 的罪恶，
相信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
接受耶稣基督邀请他进入到我们家里面来，
接受耶稣基督邀请他来我们家里面，
也唯有像小孩子那个样子对父母的那种完全的信任，单纯的信任，
唯有好像小孩子对父母那个单纯的信任，
完全的依靠，
完全的依靠，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
我才能够真正的完全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
享受那从天上来的祝福，
享受那从天上来的祝福。
那你也许说我已经拥有了，感谢神，
你可以咁，你或者话我已经拥有了，感谢神。
那既然我们拥有了这份属天的恩典跟福分，
我们拥有这个属天的恩典和福分，
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帮我们的孩子，
我们怎么帮助呢？
怎么帮呢？
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培育他的门徒，
我们看耶稣基督怎样培育他的门徒，
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成为我们在家里教养儿女带领儿女的方式，
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成为我们家里面怎样带领带领和教养子女的方式。
基本上我总结三点，
基本上我总结三点，
第一个就是呼召，
第一就是呼召，
第二个就是陪伴，
第二就是陪伴，
陪同，
陪同，
第三个就是去差传差遣他们，
第三个是差遣他们。
第一个我们来看呼召，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第一就是呼召，是读到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整夜祷告之后，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整夜祷告之后，
从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这些跟随者当中挑了十二个人，
从好多跟随他的人入面挑选了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叫他们做使徒。
这使徒的意思就是将来要被差遣出去的意思。
做使徒的意思就是将来被差遣出去的意思。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说法，这十二位使徒，就是象征我们中国人讲的入世的弟子一样。
我们这个十二个使徒就好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入世弟子一样。
耶稣为什么要从这么多的跟随者当中特别经过整夜祷告之后特别挑出十二个人呢？
为什么耶稣基督经过祷告之后要特别挑出十二个人呢？
从这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是为了要跟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在经文里面看到，就是耶稣要去跟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呼召就是要为了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呼召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接着我们来看，除了呼召叫他们跟在旁边以外呢，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除了呼召之外，耶稣花了每天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耶稣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陪伴他们，陪同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作息。
第二件事就是耶稣要陪伴或者陪同他们每天的起居饮食。
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里面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和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就好像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这么说。
所以建立关系之后呢，耶稣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这些使徒们进出生活，
除了这个呼召之外，他就是陪这些门徒每天进出生活，
除了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来改变，来造就这些十二个使徒的生命。
除了教导他认识天国的道理之外，还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他在这十二个人当中以身作则，
他在十二人当中以身作则。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改变这十二个使徒的生命，
我们要看耶稣怎样改变这个十二个使徒的生命。
耶稣是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用他的生命去影响，去建造他们的生命，
是每日的生活里面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到影响和建造他们的生命。
好，我们看到耶稣建立了设立十二个人，就常和他们在一起，接着就要差遣他们。
这个讲到他是要成日同埋一起，就接着要差遣他们。
在马太福音十章五到七节里面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因为马太福音十章五到七节讲到差遣十二个人，
所以耶稣差遣这些使徒们出去的时候，清楚交代他们要。
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清楚的吩咐他们要小心，
哪里可以去，哪里不要去，
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
带什么，什么不可以带，
要带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带，
都交代好了才让他们出发，
要交代好了才叫他们出发。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这十二个使徒，除了呼召，除了每天陪伴他们生活，影响他们的生命之外，第三件事情就是差遣他们。
所以耶稣对于十二个门徒，除了呼召和陪伴他们每日的生活之外，亦都是差遣他们出去。
差遣他们做什么？
差遣他们做什么呢？
让他们自己去做，
要他们自己去做，
自己去学习一下，独立，
自己学一下独立。
所以这是耶稣来锻炼这些门徒的方法，
因为耶稣锻炼这个门徒的方法。
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从耶稣基督在带领他门徒建造他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三件事情。
我们看见耶稣带领和建造这个门徒的当中，学到三件事。
他呼召，
他呼召，
呼召是为了来建立关系，
呼召为了建立关系。
第二个，他陪同他们，
第二就是陪同他们，
在每日生活作息当中陪同他们，
在每日作息生活当中去陪他们，
好让这些十二个使徒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
好叫这些门徒可以有榜样学习。
第三个，差遣他们，
第三是差遣他们，
差遣他们出去，让他们去锻炼，
差遣他们出去锻炼。
你看耶稣放手给他们，让他们去锻炼，
耶稣放手他们，就是叫他们去锻炼。
从耶稣基督栽培这十二个使徒当中呢，他的整个策略方法当中，我想我们可以学习到三个方面。
在耶稣去到这个训练这些门徒的策略和方法当中，我们学到几样东
西。这三个方面呢，可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的儿女们来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成为神主的门徒。
有三个方法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学习这个耶稣怎样去栽培我们的。
第一个，这三个，第一就是花时间。
第一个花时间，
所以我把它总结成三个 M。
总结成三个 M。
第一个是花时间，叫 meet。
第一个就是花时间 meet。
多多的跟他们见面。
多多的同佢哋见面。
第二个就是做榜样 ，model 做他们的榜样。
做榜样，第二个就是 model。
第三个是 mentor 做他们的导师。
第三个是 mentor， 就是做他们的导师。
我们来看，哦，对不起，我们来看第一个，在花时间，多花时间。
第一个是花时间。
我记得有一个父亲，他曾经在一次的分享当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记得一个爸爸在一个分享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呢，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钓鱼的人。
他说我不是一个很喜欢钓鱼的人。
他说我觉得钓鱼真是很无聊，
觉得钓鱼很无聊，
真的浪费时间，
在这浪费时间。
可是呢，他的儿子却非常的喜欢，非常向往去钓鱼，
但是他的儿子很喜欢钓鱼，
所以他跟儿子呢，跟父亲一再的请求说，爸爸带我去，带我去一起去钓鱼。
个仔去挨个个仔挨个爸爸几次话带佢去钓鱼咯。
那而父亲总是说，你去找你的好朋友一起去。
个爸爸成日都话你只要揾你好朋友去啦。
终于有一天，
终于有一日，
爸爸实在做父亲的实在没办法再婉拒儿子的要求。
个爸爸嘅冇办法再拒绝佢嘅要求啦。
他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佢就答应佢嘅要求。
他们一个礼拜六早上，一个礼拜六一整天，他们开车到山里面去，在河边。钓鱼钓了一整天。
佢礼拜六成日咧就开车去到山上边，喺个河边去钓咗一日嘅鱼。
回家之后，
翻咗屋企之后咧，
父亲在他的日记上写下了一句话。
佢爸爸喺个日记上写咗一句话：
如果你是我，你跟我是那位父亲的话，你会说什么？
如果你系个我嗰个爸爸，你会写咩？
这父亲写说：我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
我爸爸话我嘥咗成日嘅时间，
我什么事都没做，
我咩事都冇做，
我想做的都没做，
我想做嘅都冇做到，
最后叹了一口气，
就叹咗口气。
可是你知道他的儿子在 Twitter 里面说什么？
但你知道他的儿子在 Twitter 上面讲了什么呢？
他儿子在 Twitter 里面说，今天是我最喜乐的一天。
他在 Twitter 上面讲，就是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我爸爸陪了我去钓鱼。
我爸爸陪我去钓鱼。
虽然我们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虽然我们一条鱼钓不到。
但是我很高兴。
但是我很开心。
我不晓得在座的父亲或者母亲，你有没有这类似的经历？
我不知道在座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么类似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我们希望是有结果的。
我们希望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心里才会满足。
我们心里面才满足。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儿女们他要的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有时不记得了我们的仔女是要的是过程。
他是希望跟我们在一起。
他希望跟我们在一起。
他也许只是想坐在我们旁边而已。
他只不过是想坐在我们旁边而已。
可是我们的眼睛就是这么的视力。
我们的眼睛就是这么视力。
我们要的是结果。
我要的是结果。
却忘了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他不记得了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去年呢，我女儿大学毕业四年了。
去年我女大学毕业四年。
在她上了大学之后，我就一直有一个心愿。
她入了大学之后，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呢，我希望把她在高中、中学的时候，啊，初中、高中的时候，所有参加过弦乐或者是交响乐团所有的演出，全部把它整理出来，整集把它编辑好。
我有个心愿就是将他初中和高中所参加的弦乐团或者交响乐团的那些影片呢，就是编辑在一起。
到去年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
去年我终于完成了。
以前的我们那时候的录像带的这个摄影机都是用磁带的，对不对？不是现在的新的。
我们以前都是用这样的录影机，都是用这个磁带的，没有磁带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转下载到电脑里面。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将它转载去电脑里面。
然后还买了设备，然后还编辑。
买了设备去编辑。
我终于完成了一件大工程，我把它全部剪辑好了之后，我把它上传到这个云端，这个网络上面。
我卒之系将佢整好咗，就摆喺呢个网络上面。
然后很兴奋打电话给我女儿说：“爸爸，听你做了一件大事。”
我好兴奋嘅打俾我爸爸嘅女听话，我爸爸做咗件大事。
一开始女儿还没有什么反应。
一开始嘅女冇咩反应。
一个多礼拜之后，打电话给我说。
一个礼拜之后就打电话给我咁讲，
他说：“爸爸，真的很感激你。”
爸爸，我真系好感激你。
他说：“你对音乐完全外行。”
你对音乐完全系外行嘅。
可是呢，我小时候我每一次的这个音乐会的演出，不管在多远，不管你多忙，你都会来陪我。
我以前音乐会嘅演出，无论你系几忙或者有几远，你都嚟睇我。
啊，为了要这个拍下我所有的镜头，你还换了两部摄影，这个 camcorder。
你为咗要拍低我啲演出，亦都换咗两个嘅呢个录影机。
你不但每一次参加，而且还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制作、编辑这些我演出的这些录像带。
你唔单止系去睇我，仲系花咗咁多时间嚟编辑呢个录影。
下面那句话是我对我。最窝心，几乎让我流泪的一句话。
下面的说话呢，令我最窝心，甚至想喊的一句说话。
他说：“爸爸，我会永远的感激你。”
爸爸，我会永远的感激你。
将来我会放给我的老公和我的女儿看，儿女看。
将来会放给我老公同我的仔女看。
告诉他们你是最棒的。
话俾佢听你最叻嘅。
我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我谂我哋每一个做父母嘅，
看到我们儿女成长之后。
看到我仔女成长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真的所盼望的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一声谢谢。
我们或者所盼望的就是他们对我们说多谢。
他的学位，
佢学位，
他的工作，
佢工作
都是他们的，
都系佢哋。
我们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在他人生当中是带着祝福，带着恩典，带着从上帝来的祝福，带着上帝的恩典，走完他们的人生，建立他们的家庭。
所希望嘅就系佢喺佢生活入边有神嘅祝福同恩典，去走完佢嘅人生。
女儿上礼拜两礼拜前跟我说，她马上要被公司调到从休斯顿调到旧金山去。
两个礼拜前我女同我讲，佢嘅就快会被公司调到去由休斯顿去到呢个旧金山。
她说呢，她会开车经过凤凰城。
佢会开车经过凤凰城。
她说她要我陪她从这里再开到旧金山去。
他要我陪他由这里开车去到旧金山。
我跟他说，爸爸蛮忙的，你要不要找哥哥陪你去？
我说爸爸很忙的，可不可以叫哥哥陪你？
他跟我说，爸跟哥在一起很无聊，还是跟你在一起开车比较有趣。
他跟爸哥哥一起很无聊，跟你一起比较有趣。
这是很，对我们每一个父母，这是很窝心的，对不对？
对于每一个父母，这个是很窝心的，对吗？
我想父母，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
我一个父母在儿女身上面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
不是花很多钱送他们去这个领袖营或者是什么营。
不是花很多钱送去什么领袖营啊，各样的营。
最好的投资就是花时间啊，很乐意的去陪伴他们走他们成长的过程。
而是肯花时间陪伴他走他的生活路程。
建立一个很美的一个亲子的关系。
经营一个很美的亲子关系。
让他们体会到那爱跟温暖。
要体会到爱和温暖。
即使他们成长长大成人了。
既然他们长大成人了。
只要他们还没有成家。
但是未成家的。
仍然需要我们做父母的关怀跟爱。
仍然需要我们父母的关怀和爱，
这会给他们自己和他们将来的家庭带来世世代代的祝福，
是给他自己和将来的家庭带来世世代代的祝福。
真的，他们一生的祝福是从我们开始的，
他们一生的祝福是由我们开始。
我们的祝福从哪来呢？
我们的祝福从哪来呢？
是从我们耶和华上帝来的，
是我们耶和华上帝来的。
第二个，做榜样。
第二个做榜样，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多少年轻人他们长大在教会在基督徒家庭成长的，当他们18岁或上了大学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丢弃了信仰。
有很多年轻人在教会到长大，但到18岁或者入了大学就离开教会或者丢弃信仰。
难道我们的信仰对于儿女的有效期只有18岁而已吗？
唔通我哋嘅信仰对于细路仔嚟讲，佢嘅有效期只不过到18岁啊？
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我们属灵生命对儿女的影响，到了18岁以后就无效了吗？
唔通我哋嘅属灵生命对呢个仔女嘅影响，到18岁之后就无效了吗？
起初神设立婚姻。
起初神设立婚姻，
建立家庭，
建立家庭，
并且给每一个孩子都有父母亲，
每一个小孩都有父母亲，
为的是要让儿女们在家庭里面能够体会，能够享受那爱与温暖，
就是要每个小孩能够体会到，能够享受到爱和温暖。
而我们父母亲的言行，我们的信仰是否一致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否一致？我们的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对儿女有不可磨灭的一个影响。
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一致呢？是会对我们的仔女一个不能够磨灭的影响。
他们看得很清楚的，
他看得很清楚，
他从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身上看见神的荣美，神的荣耀，神的能力。
我们他在我们父母身上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美，神的能力。
在创世纪五章中记载了一位父亲叫以诺。
在创世纪五章里面记载一个父亲叫以诺。
他与神同行300年。
他与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30年都很困难了。
三十年都好难啊。
他与神同行三百年。
佢同神同行三百年。
他不是一时的。
唔系一时嘅。
他是一生一世的。
系一生一世。
他一刻也不松懈。
一阵间都唔会松懈。
他的儿女看见了。
佢嘅仔女睇到啦。
而生儿养女呢，不是不会成为引诺他信靠神、他顺服神、跟随神的男主。
这个生儿养女不会成为他这个跟随神与神同行的男主。
他也不会说因为我有这么多儿女要教养，太忙了，我实在没有时间上教会。
他不会说因为我这么多仔女要教养，我就没时间去教会了。
没时间读经。
没时间读经。
没时间去祷告。
没时间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要真真实实的带领我们的儿女来到耶稣的面前，
如果我们真的要真真实实的带我们仔女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自己先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互相提醒一下，
我们互相提醒一下，
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儿女心中那假冒为善的一个绊倒。
我们不要成为儿女心目中一个假冒为善的绊倒石。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的是要做儿女的导师。
第三个要做儿女的导师。
成为儿女们生命的导师，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成为仔女的生命里面的导师是一个不容易的事。
生命的导师的责任就是什么？要去接纳、肯定，要信任他们。
就是做导师就是接纳、肯定和信任他们。
让我们成为儿女生命的导师，成为他们一生再多走一里路的祝福。
就是叫你能够在一生里面多走一里路的祝福。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来操练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们。
我们看到耶稣怎样去操练他们的使徒。
他交代。
他交代。
他吩咐。
吩咐。
他最后还是要放手。
最后都是放手。
放手他们去做。
放手他出去做。
我们也看到他这些使徒们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门徒有使徒有时有成功有失败的时候。
坦白讲，儿女们一天一天的成长。
他的儿女一日一日的成长。
我们做父母对他们属灵生命的影响力也一天一天的减少了。
我们属灵生命对他的影响一日一日的减少。
有一天他们自己必须为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定位来做个决定。
他有一天就必须为他们的身份和定位来做一个决定，
为这个永恒的生命要做一个选择，
为这个永恒的生命做一个选择。
这段时间我都花很多时间跟我的儿子在一起陪他，每个礼拜都会陪他至少吃一次晚餐。
我这段时间都花很多时间跟我的儿子在一起，每星期至少吃一个晚饭。
我们就谈到他过去在教会里面所认识的那些好朋友们，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
我睇到佢喺同佢一起长大嗰啲好朋友，
真是很遗憾的事，很令人伤心的事。
系好遗憾，亦都令人好伤心嘅事。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离开教会了。
因为大部分都离开咗教会。
他们有的去了纽约念书工作，
有啲去纽约读书工作，
有的去了旧金山，
有啲去旧金山，
到全美不同的地方，
全美唔同嘅地方。
遗憾的是，大部分都离开教会了。
遗憾的就是他们大部分都离开了教会。
我女儿的同学们基本上那时候在教会里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基本上也差不多。
我的女儿以前跟她一起在教会长大的，现在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是的，我们曾经将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是的，我们曾经将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曾经努力的浇灌，
我们曾经很努力地浇灌，
我们希望他能够生根，
我们希望他们生根，
发芽，
发芽，
茁壮。我们也期望他们能够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结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果子。
但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令人失望的，
但今天我们看到是令人失望的。
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
如果我们的儿女在他们18岁以后长大成人之后，进入社会之后，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之后，我们当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的仔女即是18岁之后，或者读完大学之后，他离开教会，即是离开神，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箴言书14章12节里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在箴言书里面提到，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最终成为死路。
我们教导儿女们，无非是希望他们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们教养仔女，无非是想他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把学业搞好，
把学业搞好，
毕业之后找个好工作，
毕业之后找个好工，
有一个好的收入，
有个好的收入，
丰衣足食，
丰衣足食。
但是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也把眼光放在天国上面？
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将眼光放在天国上面呢？
把眼光放在天国当中的永恒的价值上面，
放在天国里面永恒价值的上面呢？
最近我世廷在台湾，在台北这段时间，他参加了他们附近的一个老人社区的教会。
素婷在台湾参加一个老人社区的一个教会，
里面有一位84岁的父亲就对师母素婷这么说。
有84岁的爸爸就跟素婷这么说，
他说他在80岁左右的时候信的主，
他在80岁左右的时候信主，
感谢神，
感谢神，
真的。在他信主之后，他发现耶稣基督果真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他信主之后发现耶稣基督果然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他完全能够体会到恩典神的大能是多么的宝贵，
他完全体会到神的恩典和大能是多么宝贵，
他真的完全能体会到耶稣就是那万福的泉源，
他体会到耶稣就是万福的泉源。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在他的儿子呢，在美国这个 San Jose 啊，这个硅谷这边从事高科技的工作。
他的打电话给他儿子，就在这个圣何西里面做这个高科技的工作。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鼓励他去念神学院，
鼓励他读神学院，
鼓励他全职来侍奉，
鼓励他全职侍奉。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这位84岁的父亲从前是拜偶像的，
这个84岁的爸爸以前是拜偶像的，
一个传统的台湾的一个长辈，
一个传统的 台湾的长辈。
当他信靠耶稣之后，
但是信靠耶稣之后，
在他年老信靠耶稣的时候，
在年老信靠耶稣的时候，
反过来劝他大概中年的儿子不但信了主，但是还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献身传道。
反而去劝他一个中年的仔去到，即系唔单止信主，仲要献身传道。
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
一个好美的见证。
我相信神会应允他在他面前的这个心智。
我相信神会应允他呢个喺神面前的心智。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挡他们。”
耶稣话：“让小孩子嚟到我面前嚟，唔好阻挡佢哋。”
我们不要为了下周的考试，叫孩子们不要去参加主日学。
我唔要，我因为就仔下个礼拜嘅考试，叫佢唔好参加主日学。
不要为了要踢足球，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教会敬拜。
唔好为咗去踢足球而唔去教会敬拜。
我们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
我将细路仔带到耶稣面前。
我们应该是先去了教会，再去安排其他的事情。
我哋应该先去咗教会，然后先安排其他嘅事情。
而不是把所有的安排好之后，看有没有时间去教会。
唔系将所有嘢安排好之后，睇冇时间去教会。
这都是不对的。
这个都是不对的。
我想我们带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想我们将耶稣带到将仔女带到耶稣面前，
学习那永生的道理，
学习那个永生的道理，
一生都不会后悔的，
一生都不会后悔。
但是我还在提醒每一位做父母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儿女的榜样。
我要再次提醒我做父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仔女的榜样。
我们先从神的话语上来扎根开始，
我先从我们神的话到扎根开始。
真的每个礼拜天我们坚持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的学习，
我们每个星期坚持来到教会去主日学的学习。
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国语班，有粤语班，有英文班，我们的老师都很棒。
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有国语、粤语和英文班的老师都很好。
我们每一个人凭着自己的需要，我们选择不同的班级，
我们每个人凭着自己需要选择不同的班级。
我们不会限制你的，
不会限制你，
我们也不会规定你一定要去哪一班，
我们没有规定你要去哪一班。
但是我们希望你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得着，
我们希望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得着，
所以你一定要参加，
所以你一定要参加，
否则你有可能错失了耶稣基督给你家庭、给你个人、给你儿女带来那 那满满的祝福和恩典。
可能你会错失到耶稣基督给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子女满满的祝福和恩典，
好不好？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继续的扎根，继续的努力。
我们会在神的话语里面继续的扎根，继续的努力。
我们这时候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父神，这个清晨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但自己来到你的面前。
不单止是自己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带领我们全家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带领我们全家来到你面前。
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
我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
把那属天的祝福恩典大大的倾倒在我们家中。
把那属天的祝福大大倾倒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赐福给我们的儿女们。
赐福给我们的子女。
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
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到老都不偏离。
到老都不偏离。
也让我们能够陪着他们一起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你叫我们能够陪他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
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你的祝福是满满的。
我知道你的应许和祝福是满满的。
我们献上赞美跟感谢。
我献上赞美和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今天也是圣餐的主日，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感谢的心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主的宝座面前。这圣餐是耶稣在他被捕的那一夜为我们所设立的。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就要纪念我，应当如此行。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不论是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要纪念十字架的救恩，也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同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向神来献上我们的祈求。这时候我们也让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来审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神的恩典是多么的美好、奇妙，我们是不是好久没有感谢神了？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向神打开，求神那荣耀的光辉照亮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洁净的工作，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重新得力，再一次得到更新复兴。我们在默想、在祷告的时候，请所有服侍的同工们来到前面。阿们的父神，当我们瞻仰你十字架荣美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因为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又把那永生的祝福和恩典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圣餐，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信他自己，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罪恶。愿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愿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心里感恩，让我们真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重新得力，再一次被更新、被翻转、回转归向你，也带领我们的家庭回转归向你。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为这一切的丰盛的恩典献上赞美和感谢，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